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五讲，约翰福音八章十二到五十九节，血缘鉴定。普杰西牧师，2006年9月24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应该被看作是上个礼拜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继续。第七章结束的时候，耶路撒冷正在举行为期七天的祝棚节庆祝活动。每天早上，众人都列队跟着祭司，从圣殿的东门出，又从水门进，把水倒在祭坛上，向神献上感恩祭。主耶稣在最后也是最大的那天，站在圣殿里，对人们高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基督宣告说，这就是这节日的实现。他就是以色列人，祭司们多年来一直谈论，一直盼望的那一位。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开始你上个主日来了的话，会不会问我们为什么跳过八章一到十一节呢？让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八章一到十一节是插入在七章五十二节和八章十二节之间的一段话。我这么说大概会使一部分人的心碎了。大部分版本在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这里都有一个注，最早的最可靠的手抄本里没有这段话，可惜和合本没有把这个注加上去，只是在八章十一节后面加上了一条粗黑线，读者可以从中英对照版上看到英文的注。八章一到十一节是关于行淫时被抓的女人的那个故事，恐怕也是圣经里特别是今天最有名的故事。假如你读一读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的各种希腊原文手抄本，你根本看不到约翰福音里有这段话。假如你读初代教会先父们的著作，他们对约翰福音逐章逐节的注释都是从七章五十二节直接到八章十二节。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上的原文里是没有这段话的。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西方教会对这段经文的辩护，但是在东方教会的圣经版本里直到今天都没有过这段话。注：这里的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是指十一世纪教会分裂成罗马天主教为主的西方教会和拜占庭为主的东正教。东方教会的主教们甚至都没有人试着要为此辩护。八章一到十一节这段话开始出现的时候，出现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两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处在第七章，还有一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另外还有一处是出现在路加福音而不是约翰福音里。如果你读八章一到十一节的希腊原文，里面有些词是约翰在这卷约翰福音其他地方从来没有用过的。把以上的各种因素考虑进去之后，你会意识到这段话不属于约翰福音，是西方教会里早期的拉丁文版本里有人后来加进去的。我知道这会造成你们中间有些人的困惑不解。我们牧师说这段经文不属于圣经，我以为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的，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不会讲这一段。这段话里的确有不少地方听上去是耶稣的教导和行事方式，或许这个故事的确发生在耶路撒冷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这段话不属于这里，因为它打断了七章五十二节与耶稣说他是活水到八章十二节说他是世界光之间的直接连接。正是因为我们要以其原来的形式传讲，相信毫不怀疑神的话语，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选择跳过去，不必去为这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人 为加进去的争论。圣经里这样的地方是极少数，但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或许教会是为了强调某条教义而加进去的。现在我们就来学习8:12-59，这是很长的一段经文，本来可以分成3次讲，但这是一个故事，一个事件，因此我不想把它的整体性分段开来，让我试着一次讲完。第一点，认识耶稣的就认识父，8:12-20。耶稣的见证就是父的见证。从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些话的确非常美，非常妙。问题是，他为什么在这里说？他指的是什么呢？下面是古时历史学家对祝棚节的描述。没见过祝棚节取水、倒水之喜乐的人，一生都没见过喜乐。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介绍过的祝棚节仪式吗？祝棚节期间连续7天，每天早上人们排列整齐，跟着祭司前往圣殿，围绕着祭坛，祭司又领着大家从东门走出去，来到赛罗池用盆取水，队伍从水门往回走，一路高唱赞美神，每个人左手拿着橘子，右手拿一只棕榄树枝，左右摇曳，感谢神给他们送来一年的丰收。从水门进入圣殿到祭坛前，祭司把水倒在祭坛上向神献祭。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位历史学家还描述说，祝棚节早上有取水倒水仪式，傍晚是点灯仪式。他们在圣殿女院里立起4座巨大的灯台，每个灯台有10几公尺高，点亮灯台上所有的灯，强烈的灯光照亮耶路撒冷家家户户的院子。就在这时，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基督的话常常让人联想到旧约，父神以火柱显现，带领以色列走过旷野。圣经说，妥拉、摩西五经是照亮人的灯，弥赛亚来的时候将成为照亮外邦人的光。耶稣把旧约这些画面拿来大声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听了不服，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8:13。你们会听到他们在整个这段对话里用的都是这种法庭用语。基督为自己见证进行辩护，我虽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我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说，首先我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我的身份。第二，我的权威来自于父，我是父差来的，我见证的就是他的信息。你们不是要见证人吗？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法利赛人当然不喜欢这样的辩护，因为他们找不着他的父。你的父在哪里？8:19。从这一刻起，一直到8末了，展开了一场血缘鉴定，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谁是魔鬼的后代。基督和他们针锋相对，也以法庭用词来回击他们。我希望你们已经注意到了，约翰在整卷书里都证明一件事，耶稣是基督，信他的就有生命。约翰已经给读者带来了证人，首先是施洗约翰，父已经为子做了见证，圣经为他做见证。记不记得在5章里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基督在和犹太人打官司，他是说，你们不是要证明吗？让我来给你们提供见证，让我把神的信息告诉你们，你们若不相信我的见证，等待你们的是审判与惩罚。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你们若是认识我的父，你们就会信我的话，因为我与父合一。你们不信我，就说明你们不认识父。假如你在听这场辩论，你会做何感想呢？约翰已经告诉我们了，关于父的知识完全依赖于一个人是否信子耶稣基督，喜不喜欢基督的见证，丝毫也改变不了基督见证的真实性。基督说，我不需要把父带来，因为我所做的就是父所做的。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出生，你们若真的认识神，你们就不会怀疑我的见证。21-30节告诉我们的是，基督的话，基督的牺牲显明他是谁的儿子。耶稣直接联系到他和他们的来源。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多次在那里争论，这个加利利人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弥赛亚来的时候，无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是从伯利恒来。约翰早就告诉了我们，耶稣既不是从伯利恒，也不是从加利利来，他是起初与神同在的道。基督提到源头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他们是那么的重要。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在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找不到。8:21，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要怎样去呢？他要通过十字架到父那里去，他要在耶路撒冷为了他的子民的罪被钉十字架，然后升上天到父那里去。他告诉他们，我去之后，你们还是会在那里寻找弥赛亚，但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因为你们不到我这里来。他们迷惑不解，犹太人说，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找到，难道他要自尽吗？8:22。基督说，你们不明白不信我的关键所在，不仅仅是头脑里的思维上的，而是道德上的，位格上的。你我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你们是从下面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8:25-26。你们永远也不能明白，因为我和你们完全不同，我是公义的神，你们是堕落的人。约翰会对这个问题追根寻底，并且给出答案，但在这一章里，他只是把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里耶稣说的，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直接翻译应该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是在向他们挑战，我的源头不是伯利恒，不是加利利，我来自起初，我就是神，除非你们信，否则必要死在罪中。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时，可能会想到出埃及记里，神在燃烧的荆棘里对摩西说，我是。但如果你读希腊原文，这里耶稣所用的不是这个词组，而是以赛亚书上的话，谁行做成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同在，我是。以赛亚书41:4。注：英译本在句子后面我是，但和和合本没有翻，耶稣说的是一模一样的用法。另外以赛亚书43:10也一样，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用的同样是这个我是。基督是在对他们说什么呢？除非你们信我，除非你们信我是起初的，我是末后的，除非你们信我就是神自己，你们必死在罪中。很多人对此有疑问，因此他们的英文译本在我是后面又加上了一个他。但是耶稣绝不是在这里玩文字游戏，到了8:58就再清楚不过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注：和合本译作就有了我。犹太人听懂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拿起石头来要打死他， 他们认为作为一个人说这样的话是亵渎。25节，他们问耶稣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情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然而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是指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注：基督是和合本翻译时加上去的。并且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用的也是同样的我是。十字架不仅完全启示基督就是弥赛亚，十字架也完全启示父神自己。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不能明白神，你不会认识神，除非你看到我被钉十字架，除非你明白了十字架，唯有这样罪人才能理解神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30节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但就像第六章里一样，许多人，许许多多的人信了，但听到基督关于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之后，便离开了，他们成了暂时门徒。约翰马上就在31到47节里告诉我们，耶稣对刚刚信他的这些人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听上去很好，对吗？可是他们马上就说，我们不相信你说的，你把我们看作是奴隶，要释放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8章33节，你看这些暂时门徒说的话不诚实。整个旧约历史里，他们奴隶没少做过，做过埃及的奴隶，做过亚述的奴隶，做过巴比伦的奴隶，眼下又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当然他们不是那么天真，他们是说在属灵上我们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隶，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独一真神的子民。耶稣毫不客气地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不要忘记，耶稣是在对这些敬畏神的犹太人说话，他们不远千里百里地赶来耶路撒冷守此节日侍奉神，他告诉他们，你们是罪的奴隶，他们有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他们是一个敬拜神的团体。耶稣对他们说，除非你们认识到自己是罪的奴仆，我就永远无法拯救你们释放你们，除非你知道自己的需要。他们是不会来求告我的，正如他在其他3卷福音书里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基督来到这些圣约的子民这里，告诉他们，你们必须知道自己的需要，不寻求救主，你们必要死在自己的罪中。但基督应许说，我能把你们从罪的捆绑之下释放出来，但首先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罪。但他们却不服，感到耶稣触犯了他们。2节之前他们还愿意信他，转眼之间就说，假如你认同我们是神的子民，那没问题，你来做我们的拉比，我们跟随你。但是假如你认为我们缺少什么，我们需要救恩，那么对不起，我们跟你没关系。今天福音遇到的不也是相同的情况吗？你所传的，你给我分享的耶稣，只要能够成为我的帮助，使我的生活过得好点，使我的婚姻关系和谐一点，使我所爱的一切更上一层楼，那没问题，我接受，我信。但是如果你的耶稣说，我的生活必须来个180度掉头，要我承认我需要救主，那我不需要听这样的福音。基督提供的不是整容，而是要求人谦卑地承认他们是罪人，需要恩典，需要拯救。8章35到38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听懂了耶稣的话，说，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你们说的做的已经说明亚伯拉罕不可能是你们的父。他们恼羞成怒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这话很明显，他们是在骂耶稣，我们不像你出生不明不白不干不净，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8:41。假如你还看不出这是个喜剧，你就错过了约翰的安排。约翰早就告诉了我们，耶稣是神的爱子，从起初就和神同在，就是神。可这些犹太人却还在那里如此执迷不悟。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就是这么简单，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我们做父母都有的经验。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希望事情不是如此。你的孩子学的就是你的样子，不是吗？特别是在我管教孩子的时候，注，当时普牧师的四个孩子还小，从1岁到10岁，总是要对他们说一遍，我实在不能相信，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做出这种事来呢？当然，你心里清楚，你自己昨天还对他妈妈做了同样的事。你接着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用这种态度对你姐姐说话。你心里也清楚，几个小时前，你不也是用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声音说话，只不过还没说出来。我不敢相信你犯的罪和我一模一样啊。基督接着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从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说谎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你们说的做的正像你们的父，只不过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不是神，而是魔鬼。就像你们的父，他在乐园里谋杀了亚当夏娃，你们想要谋杀我。可想而知，对这些曾在出埃及记4:22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的犹太人来说，你们是魔鬼的儿子，还有什么比此更激怒他们的？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8:48。他们为什么说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只有撒玛利亚人才有胆量怀疑我们的身份，而我们知道他们是混血的杂种，你一定也是，你被鬼附着，你疯了。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循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又要想起作者约翰，他一定在幕后忍不住地笑出声来。他早就告诉了我们，基督是从哪里来的，基督比亚伯拉罕不知要大多少。基督一点不对他们隐瞒，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和合本意就有了我。他没有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已经存在，他说我是，正是以赛亚书41:43里的话。你们想要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就是那位我是。你们想要知道我比亚伯拉罕大多少，比众先知大多少吗？我是他们的神。让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关于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争论呢？到底意味着什么争论很多，是不是指亚伯拉罕见到以撒出生时认识到神的应许是真的就快乐，还是因为他事先看见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掌权做王呢？不管怎样，亚伯拉罕能够凭着信心明知道基督的日子将来到，他就因此而欢喜快乐，盼望等候救主的到来。所以基督说，亚伯拉罕之前我是，我比亚伯拉罕大。他们的反应是够了，就开始拿石头要打死他，这是何等大的讽刺。基督说，我从你们说的话做的事就知道你们是谁。在整个这段对话结束的时候，他们最后的行动是拿起石头想要谋杀神自己。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像谁呢？正像是他们的父耶稣设法躲藏离开了圣殿，神来到他自己子民中间，在以色列的神圣之地圣殿里传达信息，神的子民却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基督带着他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此后呢，圣殿将被摧毁，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基督从这里消失，他们失去了神的代表，留下的只是一个神圣的纪念物，因为他们不愿意向这位神下拜。基督在这场官司里对他们的起诉将带来审判，主后70年，当审判临到耶路撒冷时，一切都清楚了。以色列人错过了弥赛亚，他的圣殿被彻底毁灭，他们被驱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神审判了他的子民。这段长长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个家庭。基督明确地说，不是血缘，不是出生。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定义不是肉身的血统家族，唯有那些信基督拜基督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是真正的儿子，永远不会被赶出家里，任何到他这里来的人，神永远不会撇弃他，并且爱他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拒绝儿子的，那些为自己快乐而活的人，那些把基督当作锦上添花的人，恐怕他们在教会的团体之内都必死在他们的罪中。任何悔改转向基督的人都将被从那个家庭那个国度转变到基督自己的家里，被接纳为亲爱的儿子。虽然罪仍然残留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一生都要与罪搏斗到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让我们不断地来到他面前，因为在他有自由，知道自己是儿子，不再是奴仆。正因为如此，让我们遵行他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Thank you.